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改变了我的修炼状态》，作者广东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4月23日。2009年4月底，同事借我一本《转法轮》，让我五一假期在家里看书。我用一天半看完了第一遍，当时内心那个激动啊，惊叹世间竟有这样一本天书，有一种真的找到了的感觉。修炼后，不仅使我身体得到了净化，人生观更是彻底发生了转变，明白了人生真谛，心境豁然开朗。修炼大法使我脱胎换骨，沐浴在大法的洪恩中，我真是太幸运了。三个月后，我去南昆山度假，同行的还有单位同事，其中一位是同修 L， 另一位是不修炼的同事 Y。 清早起床，三人上到山顶，一边散步，我一边给同事 Y 讲述修炼大法的美好和大法被迫害的真相。那时我刚迈入修炼之门，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在讲真相，当时就是发自内心觉得大法好，想让身边的人都知道，都来学。当我讲完后，同修 L 叫我快看天上，我一抬头，看到一朵白云压得很低，在头顶上画成一个巨大的万字符。我和同修 L 都看到了，但是同事 Y 抬头看时，一阵风就把云吹散了，真是太神奇了。回来后，我还发现在山顶拍的照片里，我和同修 L 合影，两人中间有一个大法轮，非常清晰。我高兴地想，这是师尊在鼓励我呢，我一定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兼修到底。一、备好法，修炼状态提升快。在修炼最初精进的头两年过去后，在常人社会大染缸里，我慢慢地松懈下来，由于我修炼不精进，心性就往下掉，色欲心、虚荣心、安逸心等开始往上反，甚至还在色欲方面犯了错。我在修炼的路上摔了跟头，自己不珍惜自己，可是师尊没有放弃我，一直给我机会。有一天，我无意中翻到以前下载的明慧网修心断欲文章汇编，看完后我泪流满面，非常惭愧和后悔，恨自己不争气，对不起师尊的慈悲救度。我痛下决心要归正自己，主动和身边的几位同修曝光了我这颗肮脏的色欲心。从那之后，我要求自己必须大量学法，可是由于人心重，杂念多，虽然每天花三四个小时学法，但思想不集中，时常犯困，学法不入心，自然什么也学不到，更谈不上做好三件事了。苦恼中，我每天上明慧网，阅读了大量修炼交流文章，真是收获很大。看到很多同修都在背法，修炼状态非常好，有的坚持背法十几年，真是了不起。于是我下决心，也要把转法轮背下来。我是从2015年7月份起开始背法的，刚开始的时候感觉真难啊，大脑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背法就犯困，有时才背一两行，坐着就睡着了。我就求师尊加持，并发正念清除困魔的干扰。师尊帮我清理大脑中不好的东西，我练功时清涕直线往下淌，就像打开了自来水龙头似的，三天后就不流清涕了，脑子清醒了，也不犯困了。 我把工作生活安排好，尽可能每天挤出五六个小时来背法，只要一有时间就背，从开始时一天只能背一两段，慢慢的到一天背两页，第一讲用了一个月才背下来，这时自己才感到学法背法能入心了，而且往往背到哪一段时，生活中就会出现相关的考验。只要将背法与修心性结合起来，主动向内找，就能过关。当我背到转法轮第六讲练功招魔时，当晚梦中出现色观，我直接就把白天背的那段法在梦中背了出来。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见转法轮。瞬间梦中的场景就消失了。后来我背法的速度也快了起来，每天能背四至五页，坚持下来大约用了近五个月把书背完。我背法是先一句一句的背，然后连起来整段背，背完一段在电脑上默写一遍，字和标点一字不错之后再背下一段，然后段与段之间连接起来打通再背，做到字字入心，明白法理，才能真正记得牢固。每背完一个小标题再通读一遍，每背完一讲也再通读一遍，背完一遍转法轮后再通读一遍各地讲法等经文。背法以后思想中杂念少了，学法时心静了，练静功发正念也容易入定了，发正念的威力也强大了，这是我在背法之前没有过的状态。我不由感叹，以前不懂得什么是修炼，没有真正实修。背法的过程就是自己主动同化大法的过程，在静心背法时，新的法理会不断呈现出来，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有时会发现，这段法以前怎么没看到呢？或者对以前读过的一段法又有了新的领悟。有一天我背到转法轮第七讲中的一段法，现在医疗手段能达到吗？差远去了，再过一千年吧。瞬间体悟到法证人间一千年后的景象，那种美妙的感觉从心底涌上来，真是妙不可言。我在背完第一遍后，因为有安逸心，此后的半年只是通读而没有坚持背法，明显感到做三件事的状态不如背法时好。去年七月份我又重新开始背法后，状态才得到改善。我悟到退一寸就是退一尺的开始，背法必须做到每天坚持，不能懈怠。现在我在背第三遍转法轮，背到第五讲。更可喜的是，我所在的学法小组中有两位同修也加入了背法的行列，学好法修炼状态也会改善，真心希望更多有条件的同修都来背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讲真相，师尊帮我开智慧。前些年我在讲真相方面一直都没有突破，平时只是和身边的家人、亲朋好友讲过真相，几年仅退了几十人。期间我还在网络上讲真相，因为邪党对网络监控很严，常常还没讲透就被消耗，讲真相不到位，三退的人数也上不来。2015年初，有两位在网上讲真相的同修被抓，我又生出了怕心，就更不敢和陌生人开口讲了。学了师尊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后，我心里真着急啊。明慧网上有很多同修分享了自己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有的每天能退二三十人，同修们在争分夺秒救人，而我和他们的差距实在太悬殊了，实在是愧疚啊。怎样才能突破自己， 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呢？我在心里默默求师尊给我加持。我发现当我发出这一念时，发现师尊已经给我安排了一条讲真相的路。过去上下班，我由丈夫每天顺路接送，单位和家里两点一线，与陌生人接触面小。在我决心出去讲真相后，丈夫的工作单位搬到了市里另一个区，不再顺路了。因家离单位远，我打网约车上下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司机。我突然悟到，这是师尊给我安排的很好的讲真相的机会。途中约半小时的路程，在车厢封闭的空间内，有充分的时间一对一的交流。我从此开始每天给司机们讲真相。我过去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平时在单位开会发言，没打草稿都不敢开口，更不要说去跟陌生人交流了。刚开始讲时，我觉得最难的是如何快速切入核心话题。通常是花了不少时间先和司机套近乎，等到讲入正题，又到达目的地该下车了，或者是讲了真相，对方却无动于衷，就是不退。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讲出的话没有能量，不在法上，你要救他，你讲出的话消不了业，去不了他的执着，你怎么能救他？通过大量背法之后，明细法理，正念加强了，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终于在背法后有所突破。总结自己过去讲真相效果不好的原因后，我把明慧真相期刊中的重点背熟，然后整理成几个不同长度的版本，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讲真相。通常先以反腐、时政新闻、当今社会道德沦丧等话题为切入口，引出江泽民非法迫害大法的真相，包括天安门自焚假案、活摘器官事件，再讲大法红传世界，真善忍净化人心，教人向善，提升道德，祛病健身的实例等等。尽可能要讲全面、讲透，而且要讲得生动、吸引人，找到常人的心结，打开心结，对方就容易接受劝退。真正明白真相后，对方通常都会用真名退，会真诚地说谢谢，并流露出对大法的敬仰之心。有一次遇到一位年轻司机，我上车刚一开口，他就把音乐声音开得很大。我一看环境被干扰，便默默发正念，清理一切干扰我讲真相的邪恶因素，并求师尊加持我。开始时我给他讲真相，他并不怎么搭理我，我心里也不着急，就像讲故事一样给他娓娓道来。当我讲到江泽民犯罪集团活摘器官黑幕、哈根斯人体标本展览中那具怀孕的年轻中国妇女标本和腹中8个月大的胎儿时，他主动把音乐关掉了，认真地听我讲，中途还不断提问。我下车前，他笑着对我说，以前我也拉过几个乘客，一上车就说天灭中共，吓得我认为你们是搞政治，所以你上车一开口，我就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故意把音乐的音量放大，不想听你讲。可是听你讲着讲着，就像看历史大片一样惊心动魄的，我这回真的听进去了，江泽民祸国殃民真是坏透了，你们法轮功才是真正的正能量，这趟车拉到你真是值了，我就用真名做三退。我感到只要有一颗慈悲救人的心，只要开口去讲，师尊的法身就在身边，时时帮我开智慧，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其实这一切都是师尊在做，真的很感谢师尊。每到讲真相时，我就像换了个人，说话条理清楚，智慧源源不绝，一口气半小时讲下来从不卡壳。我现在越讲信心越足，每天除了和司机讲真相，也和身边的同事、朋友、工作中遇到的客户讲真相，通常每天能退2至5人， 救人后产生的巨大幸福感真是难以言表。每退一人，我就在心里默念，感谢师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实讲真相并不难，师尊早就把一切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只要突破自我，张张口，动动腿，讲真相时正念到了，就能清除掉常人背后的邪恶因素，那个人明白的一面就清醒了。有时讲五六分钟，对方就同意退了。我和很多一直精进的同修相比，还有相当大相当大的差距。我过去因为不精进，浪费了太多时间，太多救人的机会，我得要跑步追赶，才能努力跟上正法进程。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做资料，遇到问题向内找。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时，我常遇到因时间仓促没有把真相讲透，身边又没有准备真相资料的情况。这也让我越来越认识到制作和发放真相资料的重要性。师尊在讲法中要求大法弟子的资料点要做到遍地开花，我们的学法小组讲真相也急需真相资料。我就想，自己几年来陆续制作过近百本大法书籍，有一些制作经验，于是今年初在自己的工作室建立了资料点，也开了一朵小花。购置的几台设备到位后，真正做起来，我发现困难还真不小。有一次，我参照视频自学安装改装联共的喷墨打印机，安装完之后，打印显示有一种颜色缺失，我检查后发现是联共的一条管线进了空气，就用注射器抽空气，结果搞得满手是墨，还越搞越糟。不单原来的管线空气抽不走，连另几条正常的管线也漏进了空气，就是打印不了。我心想，要不先用另一台激光机先打印一部分资料出来，喷墨打印机的回头再修。可是用激光打印机才打了几份资料，黑色碳粉又用完了。我联系维修人员，又说太忙了，不能当天赶过来加粉。可是第二天我还要给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送资料呢，怎么办？那一刻，我真是急得头都大了。稍加冷静后，我心想，肯定是自己在修炼中出现了问题，便坐下来向内找。这一找还真吓一跳，找出不少问题来。首先想到，我当天早上讲真相时，遇到一位老年司机，是个党员兼铁杆毛粉，对我态度很差，说话时简直口水都要喷过来。当时我心里很反感了，讲真相的态度也越发生硬，效果当然也不好。我下车后心里还是气呼呼的，认为是这人受党文化洗脑太严重。想到这儿，师尊的讲法打进我脑子里，气与气之间哪有制约作用，见转法轮。是啊，我抱着看不起常人的心，带着怨气讲真相，自己不就是在搞党文化吗？更谈不上慈悲心了。而且一动气时，我等于是降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所以讲出的话没有能量，不能解体它背后的邪恶，这怎么能救人呢？嗨，我真是太差劲了。接下来我又找出自己对同修的怨恨心。前段时间我身边有位老学员搞直销，还拉新学员去参加，我心里非常着急，就拿了师尊2014年的讲法给他看。后来我发现他虽然自己不搞了，但却让他的妹妹常人继续在搞。加上在工作方面，我们之间又出现一些摩擦，我对他生出了怨恨心。我认为自己一片好心却不被他接受，就不愿再搭理这位同修。他和我见面打招呼，我也爱搭不理的。发展下去后，两人长期不讲话，更谈不上在法上交流了。我向内找之后， 看到自己对待同修缺乏慈悲心和包容心，只看到同修短处，不看长处。我带着人心去处理矛盾，不但没有在法上去认识，去提高心性，却只会向外看，指责别人，还认为自己在帮助同修。言行中处处透着党文化、显示心、争斗心、怨恨心、嫉妒心、怕麻烦的心、求名的心、看不上同修的心、爱面子的心等等，全起来了。因为我这些执着心长期不去，造成了同修之间的间隔。同修之间是一个整体，应该互相配合，互相圆融。我真的很惭愧，是我人心太重，太自私了。我必须去掉执着，主动向同修真诚道歉，解体间隔。向内找后，发现自身存在着这么多问题，心里这么多怨气，难怪打印机的五条连通管线也全都是气了。这是慈悲的师尊在点化我，让我向内找，帮我提高啊！真是由衷的感谢师尊。当自己的问题找出来后，我就发正念清除这些执着心，清除干扰我制作真相资料的邪恶因素。在向内找、归正自己的过程中，我的心态逐渐平稳下来。这时，维修人员突然又说有空了，很快就过来给激光打印机加了粉，并帮忙把喷墨打印机管线抽空气，两台打印机全部恢复正常了。打这之后，我在制作资料中一旦遇到问题，就首先向内找自己。当去掉执着心的同时，问题也迎刃而解。我还上天地行网站学习打印机维修等相关技术，现在也能自己排除设备的常见故障。过去我中午喜欢和同事朋友外出聚餐，还总想着找美食吃点好吃的。做资料后，我发现中午出去吃饭简直是浪费时间，就利用中午时间做资料，啃个馒头面包当午餐，照样吃得很香，无形中把我对吃的执着心也去掉了。现在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主动来帮我，有的同修出资购买耗材，也有的同修帮忙刻录真相光碟。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资料点运作平稳，能够满足我们整个学法小组的真相资料需求量，也能在救人中发挥作用了。在8年的修炼中，师尊给予了我一切，并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我深深地感恩师尊的浩荡宏恩、无量慈悲。正法已接近尾声，我过去没有做好的，现在要努力弥补回来，加倍珍惜师尊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宝贵时间，做好三件事，兑现史前誓言。叩谢师恩。
一通电话，十几人明白真相。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是一名海外的大法弟子，在向中国大陆拨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遇到很多感人的故事，现在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通电话，十几人明白真相。近期打电话碰到一位男士，对方接通了，只听到那边有很多人在讲话，很嘈杂。我听得出来对方摁了免提键。首先我向那位先生问好，介绍自己是从海外打电话过来的退党义工，有几件事想跟他说。对方静听一分多钟后，后面的嘈杂声音没有了。我把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的事实向他们讲述起来。我向你们大力推荐一部最近在国际社会获奖的纪录片《活摘十年调查》，讲述了一位军医十年调查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真相。这个真相震惊了世界，人们无法想象在当今社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极其残忍的群体虐杀法轮功学员的人权惨案。 共产党已经黑到头了。他执政中国这么多年来，就屠杀了中国人高达8000万。所以三退大潮不是偶然，是一个天象变化。只有顺天意，我们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我用笔名帮您退出党团队，好吗？对方听了爽快地回答，好。他说，我们知道共产党很坏，我们希望他快点倒台。这时我听到他背后很多声音附和着，我顺势问，先生，我听到您后面有很多声音，他们是您的朋友吗？他们也在听吗？如果方便，为了他们好，我也帮他们一起退了吧。只要他们同意，我就给他们起化名，当场帮他们也退，他们同意吗？这时我听到旁边有几个人说同意，我就问他们有几个人，接着迅速地把化名给他们大声地读出来，让他们记住。同时我答应通过短信方式给他们发名字和翻墙软件及相关的真相。他们没有挂断电话，我又抓紧时间把中共百年残害中国人、摧残中国文化的真相多讲一些，鼓励他们翻墙看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刊登的系列文章，跟他们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最后我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由衷感谢声。我为这些明白真相得救的生命感到欣慰。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我经常碰到群退的情况，有的是夫妇俩一起听真相做三退，有的是几个朋友或家人，在朋友聚会上、在家庭聚会上听真相做三退的，有的在工作的地方接到真相电话三退的，等等。我知道师父看到弟子有一颗纯净救人的心，就安排更多有缘的众生来听真相。一个沉默的人终于三退了。一次接通电话，开始几句大家沟通的挺好的，我开始跟他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讲法轮功红传全世界的情况，讲中共暴政、活摘器官，对方不挂机也不出声，一直听。讲到三退了也不说话表态，我从对方弄出的声音感到他一直在听，可惜他就是不说话。我感到对方有顾虑，我就接着说，现在中国人被共产党都搞怕了，所以看到坏人干坏事儿，不敢伸张正义。共产党利用人性的弱点，不择手段地欺压老百姓，腐败造假、暴力虐杀、天怒人怨，逼着老百姓走上绝路。共产党坏事做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离垮台不远了。天象的变化、政局的变化，昭示着大劫的将至，这真的是到了人不知天知的地步。禽流感、雾霾的肆虐，已经有很多人遭致不幸，这是上天在警示人了。而我们因为向共产党发的毒誓而招致不幸，不值得。对方听了还是不表态，也不挂机，但有咳嗽声音。我感到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在解体。我又继续讲共产党的发家史，即他在全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在其他国家解体的现状。中共制造假新闻、栽赃陷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在历史上诽谤佛法、迫害修炼人罪很大，将来的大灾难呈现的时候，那是极其可怕的呀。中国传统文化有六道轮回之说，讲述人死了还不是生命最后的终结，人因为做的善事和恶事，还会在六道轮回中承受着后果，所以人的生命是十分可贵的。我今天从海外大老远的打电话过来，您接到了，说明我们有缘，神愿好人得平安，您只要说一个好字，这个名字就生效了，老天看的就是您这颗真诚的心呢，好吗？过了一会儿，听到对方清楚地说了一声好。我说，恭喜您，关键时记得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相信将来躲过劫难，获得平安的时候，您会感受到神佛对您、对好人的眷顾。打电话经常会碰到光听不说话的众生，甚至听了没两句就挂电话的人也很多。我知道多数是因为害怕的原因，他们长期在邪党灌输的谎言中生活，思维方式都是邪党那一套。要破除这套无神论对他们的毒害，就得用各种方式把真相给他们讲明白。 骂人的人不骂了，三退了。打电话经常会碰到骂人的，有的人一接通电话就骂，根本听都不听就挂机了。有一次，一个人拿起电话就说，你们吃饱了没事干，然后就是一顿脏话甩过来。这时我先静心发正念，趁他停顿的时候开始跟他讲，当今的人很难分清善恶真假，原因就是我们在这种体制下已经潜移默化地习惯了听假话，有时偶尔听到真话你反而就不相信了。就像8964大学生被屠杀，共产党的宣传媒体竟然能说出一个大学生都没有死这样的谎言，而且能持续到今天，不就是因为共产党的一党独裁，他黑白颠倒，谁人敢说真话，这个时候说真话很可能就会遭到共产党的杀戮。人们为了自保，就选择了保持沉默，或者跟共产党保持一致，也说着这样的假话。像这样的假新闻、造假事件完全充斥我们大脑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也变成了一个说谎之人。比如天安门自焚伟案，到今天还有人相信是真的，这个假新闻已经曝光出来。我又给他举了很多例子，听着听着他不骂了，说了一句话，你说的也有道理，你继续说。后来他开始提问题了，针对他党国不分，法轮功究竟是什么，没有共产党我们怎么办，国家怎么稳定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解答。他的态度开始变得谦卑起来，我趁势给他 QQ 微信号，让他翻墙看真相。我把网上的真相随口读了几段，他就表示出很有兴趣了。我知道他明白的一面渴望得真相，这时帮他做三退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在这过程中，我不断地调整心态，放下了着急的心、争斗心、怨恨心。掉队的同修听真相。一天，一位先生听真相听得很多，但一直不出声。见他不说话，我就一直跟他讲。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你听我说，我以前也是修炼的，我因为受迫害被关进了那些地方，回来后我就没有再练了。我知道你讲的我都明白。我感受到这是一位掉队的同修因为压力放弃修炼的那种无奈与痛苦。我告诉他，今天接通电话看似偶然，实际上我知道师父还在管着你，希望你能够继续修炼下去。我讲述了很多同修遇到磨难正念闯关的故事。修炼是很严肃的事情，同时又是很幸运神圣的事情，佛法难得，有幸得到了要珍惜，错过了机缘那才是真正的痛悔。我告诉他，师父叫我们碰到了国内的同修一定把师父的叮嘱告诉他们。他听了沉默了一段时间，轻轻地说了声好。我知道今天碰到他是师父的安排，像这样碰到昔日修炼的同修的例子也不少。我感受着师父对每一个弟子的慈悲呵护。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要正面对待批评与指责，作者大连大法弟子。傍晚打开明慧网后，当看到某一篇文章的题目时，不自觉的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好像是针对自己来指责似的。接着在阅读的过程中，又开始联想到最近在与同修共同提高的项目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在这些事情当中听到别人在背后对自己的负面看法，因此内心开始出现激动、紧张，甚至有点憎恨，怀疑是本地同修写的，愤愤不平。虽说这些负面的表现不是很强烈，可是却让我一时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就这样，在这些负面思维的带动下，最后内心冒出不做了的念头。这时我感觉到自己的身心似乎也得到了刹那间的平定， 可是随之就出现了一种无精打采的意识，这时我开始警觉了，认为这不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状态，这是消极与沉迷的开始，缺乏修炼者正念的主见，因此也想到了旧势力的迫害手段，就是要消磨大法弟子的修炼意志。当悟到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讲的，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见至欧洲法会的贺词。就这样，感觉自己的主思想起作用了，感觉正念渐渐地升起来了，能够逐渐地开始把自己和那些负面的表现区分开来，能够渐渐地认为那些负面的表现不是自己。就这样，在思考中又问自己，为什么今天面对别人对你的这些负面的看法，内心会如此波动？这些波动的物质是你吗？你不是个修炼人吗？修炼人要修去的不正是执着于不足吗？出现问题不正好是提高升华的机会吗？不是走向新的开始吗？今天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当追问到这时，我的整个身心即刻开始出现了镇定与祥和的感觉，思维开始进入了一种宽阔似乎遥远的边缘物质场中，可是却看不准他们。这时我决定开始结印，清理这些问题。就这样，在发正念清理自身所存在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看见了自己这段时间以来在注视正法的修炼过程中的表现，从这些表现中我看到了自身没修掉的执着，他们是显示心、欢喜心、争斗心、妒忌心、爱听好话的心、怕心、在人之上的心、执着自我的心、证实自我的心、瞧不起人的心、怨恨心、色心、求名心、利益心、情、贪心、安逸、不让人说的心、辩解的心、业力等。当真实地看到了自身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后，再回想起别人说我的那些不足与指责时，心里感到很坦然，认为这是师父利用这些矛盾的形式叫我不断地提高，不断地纯净，而且整个人从内而外地感到很踏实，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感觉自己被一种物质裹挟着走向膨胀，难以平定的感觉消失了，似乎还体会到了淡定的意识。随之学法时，师父又给自己展现了一些新的法理，让自己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里修炼了。而且再看明慧网的那篇交流文章时，不仅没有了先前的那种被指责、被冤枉的感觉了，而且感受到的都是善的能量。看到文章中指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再回想以前自己面对同修们的所谓指责与批评时，心性真的是很差，由此也体会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的法。以上是自己在近期修炼当中的一个提高与升华的过程，像以往一样表现得很平淡，可是在内在所体会到的依然是正与邪的较量过程。由此再次体会到，在修炼的最后阶段，更需要用心向内找，拿出足够的正念，忍苦精进，解体旧势力安排与束缚，解救无量众生。因为我看到了自己还没有完全走出人的部分和在法上认识的局限。再一次谢谢慈悲的师父，谢谢可贵的同修们。
学员的文章《法轮功桥》，文章2017年1月7日发表于明慧网。在吉林省一个边远的山区，附近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那儿有一座法轮功桥。2011年春季发大水，村里的桥给冲坏了，而且本来桥才2米宽，这下大车小车通过就变得非常的难。桥坏了一个多月也没人管，有的小车底盘低都被碰坏了，气得直骂。村里有一辆校车，每天拉着40多名学生去上学，有1到6年级的学生，还有学前班5、6岁的孩子。一到这里，车就打滑过不去， 学生只好下车，年龄大的帮着推车，过去了再上车，每天都得晚十几分钟。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一起商量着修这个桥。七名法轮功学员中，五名是女的，年纪大的都70多岁了，但他们一致同意修。第二天买来了水泥管子，下午去大河捞沙子和石子。那天还下着大雨，四位年纪小的顶着大雨在河里捞石子，捞到天黑，捞了三车，石料终于拉够用了。第三天清沟下水泥管子，村里来了四五位村民帮忙，下完管子又雇车捡了六车沙子，为了省钱，法轮功学员自己装车，这样一共花了700元，桥修完了。在修桥的过程中，来往车辆里的很多人都问，这桥是公家修的？村民说，这是法轮功弟子拿钱修的，你看法轮功多好，自己拿钱给我们修桥，你们都得感谢法轮大法。车上的司机和众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法轮大法好，谢谢你们把桥修好了，你们辛苦了，这些当官的管都不管，都不如国民党。法轮功学员修完桥还没等回家呢，来往城镇的大客车回来了，司机非常高兴地问，修这桥花多少钱？我拿一半。学员都说不用，他说谢谢你们，还连说法轮大法好。下午3点校车回来，一看桥修上了，司机下车非常高兴，问这桥花多少钱？我全拿。法轮功学员说不用你拿，他说那谢谢你们了，这桥坏了去乡政府找乡长和教办，教育局他们不管，叫我找村里找书记，村上置之不理，就像没这回事儿似的。我睡觉都想这桥怎么办，出事怎么办，这个桥你们给修好了，我太感谢你们了，不用担心桥了。从此村民就把这座桥叫法轮功桥，上下传了几十里，那里的人们都知道这座法轮功桥。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这座桥安然完好，两边的路都被水冲坏过多次，可这桥一点都没有坏过。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